开始静坐时气机的反应。现在必须详细说明静坐与气机的关系和作用，但是首先必须要先了解一个观念，这是指一般已经成年以后，以及已经有过男女性生活以后，乃至包括老年人的情况而言。至于未经成年的童身，那又是另作别论了。第一反应，腿部的麻胀。在开始练习静坐的时候，如果没有以上所说的那些先入为主的观念的存在，或者能够泯灭这些似是而非的观念，他所感觉最大的困扰便是心里的不能平静和生理反应的各种奇异的感受。关于心理的平静与散乱的问题，留待将来讨论静坐与心理关系时再加以说明。现在所要讨论的只是偏重在生理内部气机的反应。关于这个问题，根据通常开始练习静坐的统计资料，十有八九便是静坐时经过一段短暂的时间以后，首先引起感受上的压力的便是两腿发麻或者发胀，于是促使浑身酸痛或不安，甚至引起心理的不宁静。如果从一般生理卫生常识来讲，大多数都认为那是两腿的血管被压迫的关系，等于一个通常不练习静坐的人把两腿交叉叠起，如不随时变更交换，只是保持一个姿势，经过一段的时间便有腿麻的感觉，于是就认为它是很不好的现象。倘使从静坐的经验来讲，这种现象并非完全是血管被压制的关系，实在是气机开始发生了反应的作用。因为气机在经脉血管肌肉之间不能畅通流行，所以有了胀痛麻木的反应感觉。换言之，这便证明了在生理上的阴跷阳跷的气脉上已经有了后天的障碍。反过来讲，当腿麻到不能过分忍受的时候，只需轻松地放开两腿，慢慢地让它自然舒畅之后，便会感觉到由于经过这一段短暂时间的压迫而换得新奇的舒服和快感。事实上，当静坐功夫到达某种恰当的阶段时，无论盘腿或者不盘腿，这种新奇而舒服的快感是长期永恒的存在。此时虽然长期盘腿而坐不但没有妨碍，这种舒服和快感反而越来越甚。第二反应，生殖机能的勃兴和其他。有关静坐对于生殖机能的反应，为了讲解的方便，必须把它分为第一肾脏机能，第二生殖机能两部分来讲。因为在成年人练习静坐时，最初有反应的大多是从肾脏部分开始，日久躬身，生殖器部分才会发生反应。如果是少年人习坐，很多都是由生殖器部分开始反应的。第一肾脏部分的反应，即是说静坐的时候或者在静坐过后，腰部会发生胀痛酸麻等情况。它是因肾亏而患有阳痿、早泄、遗精病的人，可能因为静坐的关系反而更有遗精或者早泄的现象。如果不得其法或者不知对治，甚至有至于白日漏精、大小便随时遗精，与静坐时遗精的严重症候。关于这些现象的来源，中医认为是肾亏的关系，西医认为是与肾脏或者肾上腺、性腺和脑下垂腺以及神经衰弱的因素有关。若是女性练习静坐，素来患有肾亏等症，不但腰部疼痛不堪，甚至会有白带等现象发生。其实这不是因为静坐的关系而产生这种不良的后果和副作用，实在是因为静坐的关系发动身体内部气机的潜能，在将要通过而尚未通过肾脏和腰部阶段，由于这些部位的神经和线路有了宿疾的障碍，所以引起这些症状的并发。如果知道了这个原理，再得到名师指导而知道对治的方法，只要能过此一关，则一切有关这一部分的宿疾顿消，恢复健康壮身，自然不成问题。倘使没有名师的指导，不知道对治的方法，最好是暂时停止静坐，等恢复健康时再来静坐。如果又因静坐而重发时， 就不妨再听，如此持之有恒，再病再听，再听再做，久而久之自然就会完全恢复健康。因为对治的方法太多，而且要因人而施，因病而治，或者运用身体运动的不同姿态，再配合医药的调整相当繁复，故只能说到如此而已。但在此阶段最要紧的守则，必须要断绝男女的性行为。倘使能够做到不但没有性的行为，而且无性的欲念，那便是真正无上的大药，决定可以及早恢复健康。至于恢复健康中的变化反应，则因男女性别、年龄老少、体能强弱而有不同，恕难一一评说，实非因为守密而不言也。第二，生殖机能的反应，即在静坐时或者刚刚下坐后，生殖器突然勃起，甚至久坚不下，犹如抗阳的状态，同时引起睾丸部分微细神经的跳动，以及射护腺、会阴部分轻微的震动。在女性而言，有子宫震动或者收缩，以及两乳房膨胀的现象。如依照道家某些修炼丹道派的观念，便认为它是一阳来复之机，正好采药归炉，用意引动呼吸作为搬运河车等的基础。这种观念是否正确，以后自有专论，在此暂略。但在静坐的过程中有了这种现象以后，如果不配合心理上的性欲冲动，那绝是很好的情况，这是脑下垂腺、肾上腺与性腺的活动与兴旺的证明，对于身体的健康是绝对有益的现象。但是无论年龄老少、男女性别，一有这种现象发生，十有九个半都会引发性欲的冲动，有了性欲的冲动就会引发头晕脑胀的感受，甚至还会有胸臆烦闷或者发生情绪烦躁的感觉，非常难以排遣。如果因此有了性行为之后，不但前功尽弃，而且还有过于性行为或者手淫的损害。倘使不加上这些心理行为与性行为的破坏，那便有如老子所说的婴儿的状况，谓之聘母之合而捐作，今之至也。它便会引发生命潜能而开始生机成长的作用。然而一般练习静坐的人大多到此止步，极难过此一关，而且不知道调整对治的方法，即使勉强压制，久久亦成为病态，与忍精之害有同样的毛病。如果练习静坐做到绝对没有这种现象发生，那么又等于生机断绝，久而久之便是身心枯寂无情，等于一滩死水。30多年前，我有两个练习静坐的朋友，有一位是中年人，他对我说，当他晚上和夫人一起对面静坐时，碰到这种现象发生，睁眼一看夫人比平时容貌更美，于是便顺理成章，只羡鸳鸯不羡仙，进入凡夫的境界去了。另外有一位老人已经60多岁，有一次同在山中练习静坐，碰到这种现象变成抗氧不悔的情况，想尽办法总难收拾，甚至利用冷水沐浴也仍然挖怒如故，最后他只好下山回家寻找老妻化眉为棋局去了。朱熹说的，世上无如人欲险，几人到此误平生，其然乎？其不然乎？此二公的静坐经历给予我后来的启示，与专心一致寻求其中的症结所在，实有多者。孔子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这话对于同参的道友而言，仍然具有圣人名言的无上权威。关于静坐中生殖机能反应的调整与对治的方法，也很繁复而一言难尽。如果真要专心致力于静坐修道的人，最简便而有效的方法就是减少饮食，甚至可以短食不食，必定生效。佛教以过午不食为戒律的基本，并非完全是属于信仰的作用。谚云， 保暖思淫欲，饥寒发盗心，实在不是无因的。不过捡食与不食烟火也并不是简单易行的事情，如果不明其理而不知运用之妙，因此害了胃病则得不偿失，不关我之言不在先也。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南怀瑾先生的静坐修道与长生不老，我是静静 Joanne， 微信公众号 FM18848， 谢谢您的收听，再见。